太乙真人来到五龙山云霄洞，见着文殊广法天尊。他们俩人呢，都是医师之徒，都是禅教的教主元始天尊的门下。讹诈心里不服气儿，低着头跟着金吒进了洞，往正中一看，两位道爷在上打坐，李靖站在一旁。讹诈瞪了他爹一眼，忍气吞声，跪倒在老师面前：“弟子参见师父。”太乙真人沉着脸：“免了，见过你师叔，这就是文殊广法天尊啊！怪不得他那么能耐呢，闹了半天是我师叔啊！师叔在上，小侄多有得罪，请师叔高抬贵手，原谅小侄吧。”说着他跪下，老天尊点了点头：“哪吒，你不要记恨于我，这都是你老师安排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办呢？就是煞煞你的威风，你小子太不像话了。哪吒，给你爹磕仨头，就算赔礼了，从今言归于好，再不要计较往事。”这哪吒不服气儿，眼角直往上掉。老真人看出来了：“怎么，你敢不听吗？”“弟子不敢。”哪吒连一句话都没说，趴地上给李靖磕了仨头。你别看磕头，他心里琢磨着：“没完没完没完。”磕完了头子，老真人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师兄弟还有事商量，你父子不便在此久留。李靖啊，你先回关去吧。”那李靖觉着没事儿了，稳稳当当借土遁正走着，冷不丁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哪吒又追上来了。哦，这小子口是心非呀，把他老师跟师叔欺骗了，跟我这仇还没完呢。李靖叫苦不迭呀，拼命的逃命，哪吒是紧紧追赶。正往前追着，路过一座山头，李靖啪嗒掉到山头前边了。这土遁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。李靖一看，该着我死啊！哎呀，我死在我儿子手里头，太惨了。正在这时，山头上树下站着一位道人，这老道嘴里是念念有词：“善哉善哉，哪吒呀，我问问你，既然你跟李靖是父子的关系，又有两位神人从中调解，你已满口应承不计较前嫌，为何又在后头追赶李靖呢？”“哎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出乎反乎，非君子也。听贫道相劝，赶紧认错吧，如若不然，悔之晚矣。”“喂，老道，发鼻子眼，你多出这口气儿。我跟李靖的事情是解不开的臭疙瘩，你又不是我老师，又不是我师叔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说哪儿凉快你就上哪儿去，如其不然，我可对不起你。”这位道长闻听，脸往下一沉：“好孽障，口气不小啊！”转回身，他把李靖叫过来了：“李靖， 这是你的逆子，你怎么教育的？当着咱们的面他就如此撒野，要背地里不定得野蛮到何种地步。你还不下去教训于他，喂，哎呀，真人呐、啊，我打不过他，他又不服我管，我如何教训？嗨，可惜你还是陈塘关的总兵啊，连个儿子你都教育不了，爸爸爸，还不转身过来？他把李靖拉过来，在李靖的后背上也不知画了些什么玩意儿，然后在他肩上猛击了一掌，啪，下去吧，这回他就打不过你了。 啊李靖心说，这就打不过我了，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从山头上下来了。哪吒一看李靖来了，火往上撞，好啊，你拿命来吧，过来就是一枪。李靖这回好，净手了，要马没马，要家伙没家伙，就凭着两只拳头空手搏斗。哪知这回一打上跟刚才可不一样，李靖这能耐不知从哪儿来的，双拳刮风如同闪电一般，把哪吒给杀的是通身是汗的，这火尖枪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。哪吒感觉到奇怪，一琢磨，哦，明白了，这老道给出的主意，这肯定是在李靖后背上画了画了，起了作用了，他不给念的是什么招啊？这老道就是罪魁祸首，我呀先不斗李靖，先把老道扎死，李靖也就完了。哪吒打定主意，抽个空子呲楞飞上山头，奔老道就是一枪。老道把嘴一张，从嘴里头吐出一朵金莲花，把枪给架住。道人面沉似水，好孽障，你敢暗中暗算贫道，太不仗义了，孽障休走。道人说着把手一翻，取出一座十三层玲珑宝塔，这小塔不大，但是往空中一抖，呜啾一声，上主天下主地，咔把哪吒就罩在塔内。老真人转身下了山头，往塔上啪啪啪连拍三掌，这座宝塔烈焰飞腾，顺着窗户往外冒烟火呀，这下可把哪吒给烧坏了，救命救命，咔咔咔，鼻涕眼泪往下淌啊，这才叫真火炼金身啊。哪吒在里受这个罪就甭提了。道人站在一旁背手冷笑，李靖这才放了心，接着把他烧死吧，烧成灰吧，哎呦，可去掉我心头上一块病啊。烧罢多时，哪吒在里告饶了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仙长把宝塔收了吧，我服了。哪吒，你跟你爹的事儿完得了完不了？完了，一笔勾销了。你认罪不认罪？都是我的错，我认了。我把你放出来，你还能变化不？永远也不能了，再变你还拿塔烧我也罢。老道一念咒，把宝塔收回，烟消火收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哎呀，哪吒使这个难受啊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多谢仙长高抬贵手。不必谢我，过去 给你爹赔礼，我要亲自听听。
哎哎，爹，千错万错都是儿的不是，儿从今以后再不敢惹爹爹生气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，望爹你也别恨我了，从今以后咱们言归和好，爹爹请上，儿给您磕头了。李靖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
这免礼平身。
哪吒站起来心里头作劲儿，哼，哎呀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。老道，一会儿你不得走吗？你横是不能老跟着李靖，等你走了把宝塔也烧着走了，我再接茬算账。哪吒心里正想着，被这老道看出来了。哦，哪吒，你又要反悔？
没有啊，我没说。
你没说你心里怎么想的，贫道看出来了。哦，你认为我不能老跟着李靖，我要一走你接茬算账，对不对？
这不，
您多心了，我能那么想吗？好小子，你还跟我动心眼儿。李靖过来，弟子在，我就把这座13层宝塔赐于你手，我再教给你咒语，如果哪吒再跟你反目，你就用宝塔烧他，直到烧死为止。要这么念，这么念，这么念。多谢师父，多谢道长。打这之后，13层宝塔传给李靖了，这座塔叫五雷烽火塔。李靖跪倒接过宝塔，请问道长的大名。老道报名了，闹了半天，他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，也是元始天尊的徒弟，跟太乙真人都是一师之徒。哪吒哪里认识了？李靖磕完头，手托着宝塔往旁边一站，燃灯道人这才说，哪吒，这回我看你还做劲儿不做劲儿的。哪吒一看，完了完了，这回想报仇也报不了仇了。哎，正在这时，太乙真人、文殊广法天尊、金吒、木吒全都来到。三位真人一见面哈哈大笑啊，闹了半天这是定的扣，都是太乙真人安排的，来教育哪吒，让他父子言归于好。打这之后，哪吒再也不敢反对他爹了，过去的事情真正就算完事儿了。这父子四人到了后文书，肉体成仙，归了上界，成了正本啊，福宝明主，大灭商纣。这是后话，咱不必细说。三位真人走了，人爷儿四个是高高兴兴回归陈塘关。按下他们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来再说，昆仑山玉虚宫禅教的教主、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，老天尊正在古洞打坐，一阵的心烦。烦什么呢？因为他手下12大弟子、8大门生、360位正神犯了杀戒，需要整顿。连日来他跟师兄师弟、太上老君、通天教主天天商量整顿之法，现在已经商量结束了。三教欠押封神榜，遭劫的再数，再数的难逃啊！有365位正神都得要了命啊， 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，不能外传。究竟封神榜上有谁的名字，除了三教圣人之外谁也不知道。元始天尊掌握着封神榜，老天尊心里头一阵难过呀。可这上面列举的这些人都是出家得道数千年数百年的，不太容易呀。今天还得死一回，有的死的还非常惨，他有些不忍。本来三教圣人研究决定由元始天尊执行这事儿，老天尊不愿出头，心说我得找个人代替我。谁能代替我呢？千军重担能挑得起来吗？想来想去，哎，想到一个人头上，他在十二大弟子之外还收了个徒弟，姓江名尚，字子牙，别号飞熊，现在正在看守桃园呢。老天尊想，此人可以替我斩将封神。来呀，白豪童子，到桃园中把你师叔江上找来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江上姜子牙来到云台前面，倒身下拜，弟子叩见恩师。元始天尊睁开慧眼看了看他，江上，你到昆仑山多少年了？
师父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徒儿到山上已经40个年头了。
你今年多大年纪？
72。
哦，江上啊，你与青府无缘，与红府有份，你不能成仙得道啊，因此为师把你换来，赶紧下昆仑山到人间享受荣华富贵去吧。
姜子牙闻听大吃了一惊，师父，弟子究竟有哪些过错，请老师明白指示，弟子改过就是，我不能离开玉虚宫。
子牙，此乃天数，为师也不能做主啊。现在商纣当面，明主已出，我命你下昆仑去访明主，这都是天意的安排，为师不能详细告诉你，只是在你离开之前有这么几句话，你要牢记莫忘，听为师道来。20年来窘迫怜，耐心守分且安然，攀西石上垂干吊，只有高明房子贤，辅佐圣君为相父，93拜相握兵权，诸侯会合逢不甲，98封神又四年。
这姜子牙在下边一听是似懂非懂，这才下昆仑访明主，斩将封神。